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银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美国作曲家查尔斯·明格斯曾经说道，化简为繁，屡见不鲜，化繁为简，甚至于极简，才是创意。世界上有许多创意的点子应用在发明上面，但能够真正流传下来，甚至进入我们平常生活，很多时候就是经过许多化繁为简的修改过程。所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星球，更多挖掘当中有趣的创意化繁为简的故事。
每个灵感就像一粒宇宙微尘，蕴藏着改变世界的能量。让我们一起解码智慧的奇迹，准备点燃灵感，发掘无限可能。这里是创意星球。
欢迎来到创意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跟创意有关的内容，挖掘新知而有心思行动。上一周我们分享到回纹针这个小小的物件如何经历多样造型的演变，最终成为我们市面上常常看到的椭圆形回纹针。还有一款办公室的文具发明，早在回纹针以前就出现了，但却并没有因为回纹针的出现而消失。对精灵来说，我使用这个文具的频率甚至比使用回纹针还要高，那就是订书机。订书机是非常常见的文具，每个办公室至少都有一个订书机，也许你家里也有一台，可能还不止一台，因为它为了日常生活办公需要提供了纸质资料归档保存的理想手段。订书机的魅力何在？我们可以听听美国小说家尼克森·贝克在1988年出版的著作《夹层》，书中的主角形容了自己为了装订一份厚厚的文件，使用订书机用力压下去，那种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的书压过程。首先，开始施力在订书机的把手，你会感受到让把手可以抬头挺胸的弹簧阻力。第二个阶段是订书机的门牙会一头陷进纸张，你用力迫使订书针的两点刺穿纸面。最后是第三个阶段，让人最有感触的一声挤压，就像冰块一口咬下，然后你就看到订书针的两枚尖端如同牛角般穿出纸张的下方，在订书机底座上的凹槽处内弯形成，仿佛是螃蟹两只螯在胸前环抱，落脚在你的资料上。最后订书针完全脱离订书机，双方各奔东西。当然，作者也描述了书中的主角发现订下订书针的时候，才发现订书机里没有订书针了。这么稳定、这么按部就班的东西，怎么可能也会背叛你？订书机也许不会一眼就让人有喜爱的感觉，但是从这位小说家贝克的这本意识流小说《夹层》的叙述，这一段男主角被订书机的空包弹背叛的感觉呈现了一件事，人们对于这类文具多多少少会有一点感情。怎么说呢？有一个有趣的调查是来自于 Rexo 公司在2001年的发表，内容提到在近期的金融风暴当中，很多被裁员的员工会在离开前顺手拿走订书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公司给他们的财产。精灵的办公桌上有自己的小订书机，是透明桃红色，已经用了好多年，因为小巧容易收纳，就放在我桌上的文具抽屉里。 直到现在仍旧是我要装订文件的首选。那么在这之前呢，人们如果要装订东西，可以有几个方式，比如说用针线进行装订，把用在衣服上固定的方法用在纸张上，也就是说从人们熟悉的缝纫技术应用到文件上。1881年还出现了专门用来缝纫纸张的针线，但这种装订方法很容易破坏纸张，对于使用者他们手的灵活度也有很高的要求，不然时间一长文件就容易脱落破损。另外一种方式是用蜂蜡进行装订，这种装订方式一般是用在信件的封存，有的时候也会用在多份文件的装订结合。可是蜂蜡装订的缺点显而易见，首先能够装订的文件太少，成本太高，耗时耗力，效率低，多半是显赫贵族才能够消费得起。那么如果用胶水或者是胶条呢？胶水比较好理解，和我们今天熟悉的胶水使用方法相同，胶条有点像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双面胶，不过远远不及我们今天使用的双面胶薄度，容易撕断，而且这样的装订方式也很容易引起纸张的褶皱，时间长了胶水里头包含的化学成分会腐蚀档案，造成档案的损坏。那么使用更加传统的方法呢，用绳子捆在一块，将文件打孔之后穿一根绳子系在一起，就好像是铜钱的穿绳一般，不错，但是挺费功夫的，穿线绑线需要时间。还是使用橡皮筋，可以将纸张文件卷起来用橡皮筋捆绑，有些情况下的确可以这么使用，但这样就会让纸张弯曲甚至凹倒，也不方便查看文件的内容。我们把时间推回到18世纪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年代，路易十五年轻的时候很勤奋，一天处理的文件据说高达上千份，于是他要求法国工匠手工制作国王专用的订书机。为了彰显皇室的尊贵，每一枚订书针上都刻有皇家的徽章。当时订书机仅限于皇室跟贵族使用，直到工业革命兴起才逐渐普及到一般人的手中。来到19世纪，萨姆托利在1841年的9月30日设计了一款订书机，可是当时是称为纸张扎牢器，主要利用别针贯穿扎牢纸张，后来在1866年的8月7日注册专利。萨姆托利的订书机有不同大小的尺寸，除了可以牢固纸张跟书本之外，还可以用在地毯、家具、盒子上。早期的订书机使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不像如今我们放入一整排的订书针，早期的订书机一次只能够放一枚订书针，用完一枚再换一枚。艾尔伯·克莱兹科在1868年取得的专利产品也是早期的订书机，不过当时他在专利书里说使用的是回纹针而不是订书针，这个回纹针也不是我们熟悉的椭圆形回纹针，是金属制的固定夹，在使用的时候会被置在两条面向天际形状好像是利牙的导轨之间，要被处理的纸张就会放在这个导轨上，导航的导，轨迹的轨，操作压杆把纸往下一压，尖牙般的导轨就会代替固定夹刺穿纸张，接着压杆松开之后，固定夹的两头尖点要自己用手向内弯曲，然后再操作一次压杆，使得联动的构造迫使固定夹的尖点向下紧紧地压制住纸张，整个装订过程算是完成。这样听起来，这个装置的动作就像是一台上下颠倒的订书机，还要加上手动折弯订书针的两头尖端。如果现代的订书机是以针就纸，这台装置就是以纸就针。事实上，从头到尾，克莱兹科的固定器，也就是订书针，都是处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导轨必须先把洞刺出来，纸张才能够向下压，订书针的脚还得手动向内折弯。与此相比，比艾尔伯·克莱兹科早两年，1866年乔治·麦吉尔在美国获得一项装订的专利。麦吉尔的专利结合了切割纸张跟装订的两种功能，用的装订配件是黄铜材质，根据需要的装订纸张数量不同，有大跟小两种款式。 后来在美国费城举办的1876年的国际展览会上，乔治·麦吉尔同样展出了这台机器。1877年，亨利·海尔为发明的订书机在美国注册了专利，这个产品的设计跟克莱兹科大同小异，可是亨利·海尔他的订书机订书针在通过纸张的时候，针的两头一并向内折弯固定，不用手动可以自动了。回到乔治·麦吉尔，他在1879年又研发出了一台令人眼睛为之一亮的订书机。还记得早期的订书机是以纸就针，乔治·麦吉尔就把它改成以针就纸，于是整个装订的过程就可以连续而且同时，不需要第二次工。乔治·麦吉尔的这台机器以麦吉尔的专利单动压订机的名号问世，可是这个时候还是一次只能够放一枚订书针而已。1877年同一年，丹尼尔·索莫斯研发出一款备有送针滑轨的机器，这个滑轨里可以存放一盒订书针，可是不如麦吉尔的订书机受到市场上的欢迎。直到这里，订书针都是用木质或者是金属核心串起来贩卖，放在订书盒里面，针跟针之间都是散状的，所以在装订书针的时候就很容易卡住，后来慢慢被连续一整条订书针取代。这个连续的订书针之间以一条金属作为脊椎连结，订书机在往下向下压的时候，内件刀子会把这个金属脊椎划开，让个别的订书针恢复自由往下固定纸张，但这个过程还是相当费力。于是再往后就有人把金属换成了粘着剂，用来连接整条订书针，也就是我们如今常见的每根订书针与胶水相连的样貌。这个设计是订书针在铁线的阶段就会被微微地打薄，目的是让订书针在肩并肩的时候产生高低起伏，那浅浅的凹陷处可以让胶水有容身之处，把整排订书针团结在一起。这个看似微小的设计把整排订书针连在一起，却成为了我们现在订书机便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连续的装订可以不用每订一次再放一枚针，订书针的胶水粘着剂让针跟针之间成为一体，也让装订的过程更加顺利，不会常常卡住没有办法使用。这让精灵想到，我们人跟人之间的相处，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是也是希望彼此相合，彼此和睦，不要常常对立卡住没有办法沟通。但怎能够没有冲突，怎能够没有意见歧义，除非彼此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智，同样的信念，不是按着自己的意思，而是按着超越他们之上的意念，那就是有合一、和睦、和谐的可能性。在圣经里，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于合一、成为一体、彼此相顾、彼此相爱的这样的概念。能够有这样的想法并且付诸实践，是因为他们都相信同一位真神，领受同一个圣灵，这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从耶稣基督而来的爱，就像是那看不见却实在的粘着剂，把我们这些原本互不相连甚至彼此摩擦的人柔和地连接在一起，也与基督相连。宣教士保罗曾经如此劝勉那些在基督里相信主耶稣的信徒，他们彰显出来的样貌是如何。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对基督徒来说，这不只是一种理想的相处模式，而是一种生命的改变。他们相信人跟人之间能够彼此相顾合一，是因为每个人先经历了来自于耶稣的宝血洗净以及爱的充满。这就像是订书机里面那看不见的胶水粘着在订书针上，默默地让订书针彼此相连，整齐排列，才能够顺利地订住纸张，不散不乱。因着耶稣，使得相信他的人超越了语言文化背景，更超越了人与人之间那难以跨越的距离。说到这，让精灵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齐心合一。
太阳照向大地，新的一天正开启，不想争吵不停， 更在意你我的关系，想认真听彼此的心，不再坚持自己，不再依靠聪明，好让你的心意真实地占据我的心，拥抱彼此相爱的心。胶中所打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意，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不再坚持自己，不再依靠放下自己带来何意，哦哦哦哦，乔装所达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意，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放下自己带来何意，哦哦哦哦，乔装所达之地，皆有你同行，我们齐心合意，肩并肩向前行，奔向你应许之地，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创意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约书亚乐团第26张专辑《像极了天堂》当中的诗歌《齐心合一》。我们今天在创意星球里和您一起挖掘订书机的创意发明。19世纪当有越来越多各种款式的订书机出现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各家制造的订书机和订书针规格都不一样，这对当时的零售商消费者带来许多的困扰。对零售商而言，他们的备货必须齐全；对消费者而言，想要找到需要的某款订书针很花时间，而且有的时候没有货就很麻烦了。于是你可以猜想得到，规格标准化的发展因此而生了。1956年 Rexel 公司推出了 Rexel 56系列，提供了不同价位的选择，可是同系列的所有订书机都采用相同的规格尺寸的订书针。这套系统凭借着单纯跟便利的特性横扫市场，直到现在仍旧是订书机品牌的佼佼者。同一年1956年另外一家公司派洛特快速装订器材公司研发出了一种可以上载式的装订机器，号称这个既实用又有效率。 这是市面上第一次出现有订书机可以让人从上面打开补充订书针，或者也可以排除折弯损坏的订书针。公司老板的太太建议以 Swingline 这种新的订书机产品命名。后来因为这款订书机上市之后实在太受欢迎了，公司索性也改名叫做 Swingline。现在你仍旧可以在文具店网络上看到他们公司出产的订书机。这个时候手持的订书机也逐渐取代桌上的大型订书机了。1959年 Swingline 公司推出了代号为3号跟4号的快速订书机。这款订书机具备了开放式通道，可以在订书针用完之后快速的装入，装订的纸张范围也大大扩充，厚厚的纸板都可以容易的用订书机固定。越是轻巧便利高效能的订书机越来越受欢迎，但随时要补充确认有没有订书针，或者订错了要移除订书针也有一些麻烦。我们如今在市面上常见的无针订书机其实早在1910年就出现了。乔治邦普申请了一个专利，专利说明如何把纸张固定在一起却不用用到订书针。当中提到的原理是由上而下在文件上压切出一条纸舌，舌头的舌，然后让这道纸舌折返塞回到舌根后面割出的一条细缝，如此就可以被属于自身的一部分纸舌绑在一起了。不过似乎这个发明并没有因此而流行，直到日本后来把这个概念发扬光大，那就是国誉株式会社底下的系列品牌 Harry Knox Press， 据说是无印良品的员工私下常用的订书机。这款无针订书机虽然不需要使用订书针，可是能够装订的页数有所限制，只能够订5页的影印纸，同系列的另外一款可以订到10页。如果是有粘贴过的纸张是不可以使用的，同一个地方不能够订两次，重量也比一般的订书机重很多。也就是说，这款无针订书机如果是用在装订比较少页数的文件是很方便的。我们家的账单跟缴费证明就是因为是薄薄的两张纸，常常就会使用无针订书机装订保存记录。说到这里，我们探索到订书机的另外一个有趣的进展，无针订书机的诞生。它不需要任何外在的订书针，利用的是纸本身的结构来完成固定。换句话说，不是靠外面的资源，而是靠内在的设计。如果放到我们自己身上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太习惯依赖外在的东西来定住自己的人生呢？我们靠着学历、成就、财富、别人的认可，让自己觉得很有价值、有分量、被接纳。但是这些外在的订书针有的时候弯曲，有的时候会卡住，甚至会伤到我们。我们变得很害怕失去外面的肯定，也担心哪一天不再符合标准，自己就垮了。无针订书机让我们看见一件事，机体本身的坚韧跟设计也可以使纸张连接在一起。我们其实也可以有这样坚韧的内在，可以面对各样的事物、各样的处境，不动摇、不慌张、不惊恐。然而这样的内在力量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无中生有。我们需要依靠耶稣基督，顺服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磨塑更新我们。神的灵就是圣灵，是主耶稣基督赐给基督徒的礼物。圣灵像一位看不见却是真实存在的工匠，他住在我们里面，慢慢的修补磨塑我们的性情、眼光跟价值观。他一步步的带领我们更加接近神创造我们原本的美好样式，那是自由、勇敢、有爱、有真实连结的生命。你不用靠自己撑住一切，也不用再到处寻找外面的订书针来固定自己的人生。耶稣想要给你一个从里面就被稳固起来的生命，这个稳固是建立在基督耶稣里。这生命柔软却不脆弱，谦卑却不自贬，经历风雨却不崩塌，因为他住在你里面，你住在他里面，他的力量也就成为了你的力量了。返回休息站的路上，再让精灵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6章专辑《相信有爱就有奇迹》当中的《住在你里面》。
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得 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在干旱无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旷野无人之处，我寻求你，就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我等候你如鹰展翅上腾。住在你里面，住在你里面，如同栀子与葡萄树紧紧相连。
人生的旅途难免遇见迷雾，方向不明时，你是否期待一束光照亮前路？星之导航如同北极星，引领你穿越生命的迷途。不论困难还是挑战，许金玲陪伴你一步一步走向光明的道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星之导航》，我是许金玲。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at 良友点 net， 导航 at 良友点 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注明导航，或者你也可以在良友电台网站，在星之导航留言板上留言，我会在上面和您互动。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星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